宝宝，妈妈抱抱。
亲爱的，来抱一下。
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用爱拥抱每一天，虽然天色不常蓝，而心中晴朗。人生虽然有挫折，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用爱穿越迷茫，用爱穿越迷茫，用爱拥抱每一天。
纵观清华的百年校史，神的真理和恩典从未间断，仿佛清源活水穿越水木春秋，浇灌众多学子的心灵。
清华校友的信仰之旅，讲述的是清华学子的人生故事，
是茫茫人海当中一群莘莘学子探索人生终极问题的心灵历程。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圣诞特辑，清华学子的信仰之旅。
本特辑文章原刊于《生命季刊》，收录于《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
普世佳音出版，特此感谢授权播出。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圣诞特辑《清华校友的信仰之旅》，我是木星。今天要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自于清华校友赵征特别为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所创作的前言，你所不了解的清华大学的信仰渊源。正如他文中所述，纵观清华的百年校史，神的真理和恩典从未间断，仿佛清源活水穿越水木春秋，浇灌众多学子的心灵。从这部见证集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神在清华百年历史当中的奇妙作为。本栏目从今天开始呢，将陆续播发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当中的美好见证。这本《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是30位清华校友讲述的自己的人生故事，是茫茫人海中一群普通学子探索人生终极问题的心灵旅程。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上学文化里，我们从小就别无选择地踏上了遥遥的治学之路，从小学到大学，过五关斩六将，来到了清华大学深造。我们只知治学好，治学不仅可以成就自己的事业，也可以造福人类。但是治学之路的尽头在哪里呢？当我们走到人生尽头时，一生治学的成果可以使我们的心灵充满平安和满足吗？与清华同龄的百年校友杨绛先生曾在回忆录《我们仨》的结尾发出一个凄凉的叹息，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所，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世道路上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清华校友著名歌手李健依然轻轻咏唱寻找心灵家园的执着，春风吹不绿所有原野，我触动的心却总不停歇，在希望的田野上总有成片的迷茫，阻挡双眼的迷雾是心穿越的地方。如果你正在寻找心灵的家园，我们这些背景迥异、风格多样而又殊途同归的人生经历，也许会给你带来一些启示。那就让我们从共同挚爱的母校清华大学谈起吧。 亲缘回溯。如果说思想是为心灵寻找家园，那么大学就应该是让思想自由翱翔和寻求归宿的空间。一百年前，在绵延千年的皇权统治和独宠儒术的科举制度一同轰然崩溃之时，清华园，北京西郊的一个荒芜的皇家园林，迎来了一群独特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们不仅成古启今，而且汇通中西，兼蓄文理，在内忧外扰、兵荒马乱的年代，把这个学府营造成为一个独立自由、脱俗求真、中西通融的思想空间。国学研究院的导师王国维先生在《德国哲学和中国古典文化的对照》中思想中国美学的精髓。陈寅恪先生在西方的世界观的影响下考及中国历史。赵元仁先生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人文研究。外文系的吴宓先生以他思想的独立努力寻找新与旧、中与西的融合契机。他在清华开设了文学与人生课程，旨在通过中西文学来研究人生，帮助学生在自己的灵魂中重建哲学真理。哲学系的创办者金岳霖先生在各种主义混战的年代告诫学生，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必不可靠，也未必能够持久。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乃是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在清华的藤影和风的自然环境与中西合璧的学术氛围里生活、求学、思想，是一种奇特的缘分。然而，这个缘分最终能够给人什么样的改变和升华呢？孔子说，治学的终极目的是明明德，止于至善。而北宋思想家邵雍则更进一步指出，学不济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在独尊儒术2000年的神州大地，天是可畏而不可知的，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只能够靠个人自强不息的努力去探索趋近。当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降生在古老的京城，不仅有阵阵学术清风开始从西方袭来，形成了一个中西汇通的焦点，让学子们通过理性和科学来探索求知，更是一道曙光从天降临，开启了一条全新的学济天人之境界，使人可以通过信仰来承后天启的真理。清华的信仰渊源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不少人只知道清华的四大国学导师和他们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却不知道清华早期的校长和教务长以及中外教员和学生们当中有很多信仰耶稣基督。清华大学虽然不是圣约翰、金陵、辅仁、燕京、协和、齐鲁那样的教会大学，但与基督信仰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个渊源的起点可以追溯到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先生。唐国安先生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我辈基督会会员，深知上帝之造化，写我辈脱离黑暗之邦，来到耶稣基督荣光照耀之地，仅谦恭盛赞我天父之仁慈和善良，实感上帝拯救我辈于世俗，转变我辈之灵魂，我辈之生命，以至自己之一切，以服务于上帝之使命与荣光。对此大恩大德，我辈心中充盈感激之情，一如使徒保罗那样求告，主啊，你要我们做什么？值此沉静时刻，我辈念及同胞慈爱之灵魂正时时刻刻沉沦在撒旦统治之中，并将忍受永久之痛苦，我被认清几乎无法穿透之黑暗正笼罩着我庞大之帝国，亘古以来的迷信思想蒙蔽着我们的同胞之心灵，罪过和邪恶泛滥于整片国土达4000年之久。在这样一堵黑暗无知的保守主义之高墙面前，我被为数不多之羸弱一群站立和观望，我被应如何诘问他？肯定不能够单靠科学和典籍学习，也不能够全靠履历和心力。在恐惧和忧思中，我被汲起基督之力量，他曾将一个国家从彻底腐败堕落改造成光明而强大，曾将太平洋上野蛮之人改造成今日爱好和平之公民。因此，我被和基督徒们愿携起双手，连结一心，跪在主耶稣面前，祈求赐予我辈以智慧、力量和权力，使之成为安适勇敢的源泉， 此生此世无论承受何等责任，皆能彼此相互支持，让我辈不单单满足于对上帝之信奉，而应当发挥我辈之影响和劝导，带领其他学生来到基督十字架足下，结为一体，成为主的一群。这必将使我辈享有天堂无比之快乐。一旦之中的任何人回到自己的祖国，必将给人处于黑暗之中的同胞带去并传播欢欣之旧世潮，带领他们走上永久和平和幸福之路。唐先生在回国后躬行，不单单满足于对上帝之信奉，而应当发挥我辈之影响和劝导的心智，参与管理香港、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基督教青年会，带领青年人开展社区服务。他还通过报刊、辩论和会议的平台，推动禁止鸦片贸易，倡导妇女放逐，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割据，呼吁西方传教士主动放弃条约国的特殊待遇。唐先生看到中国的希望在于年轻一代中国人的心意的更新，因而致力恢复了中断28年的公派留美留学项目。他认为派学生赴美的意义不仅在于接受美国的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是亲身感受其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价值观和文化意识。1909年，他参与将庚子赔款用于公派赴美项目的谈判，建立了一个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国立高中学堂。同年12月，他带领第一批47名留学生赴美，这一批留学生里面就有后来为清华贡献巨大、影响深远的梅贻琦先生。1912年，唐先生从国外回到北京，重新运作因辛亥革命而关闭半年的清华学堂，并改名为清华学校，任第一任校长。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唐校长待人非常诚恳，办事非常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唐校长为老师和学生设立了很高的道德要求，认为这是培养一个全面人才的开端。唐校长在为清华学堂选聘教员时，看重的不仅仅是学识能力，更是信仰素质。他委托基督教青年会从美国选聘了17位美国基督徒教师来清华任教，其中历史系的教授麻伦在1915年向清华的基督徒发起募捐，购得海淀镇一处房产，修建了一个小礼拜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海淀基督教堂。清华的第一任教务长张伯苓先生也是基督徒，有基督信仰的校领导和中外教师给校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曾经在清华任教的林语堂先生在其回忆录《信仰之旅》中记载了一位50岁的美国老师把基督信仰的温暖大光带进一位苏州籍教师孟军的心灵。他这样说，这位美国女士活出了基督徒的爱的美德，她教孟军学习圣经，而圣经最终赢得了他，这是一个和他曾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孟军成长于一个非常严苛的孔儒家庭背景，那是一个负责任、守纪律及强调道德训练的世界，他不能不感到那个在他面前展开的以基督信仰的律取代了严格的儒家生活方式的新世界的温暖。为了促进学生对终极天理的追求，清华校方采取耶鲁和圣约翰大学的模式，为学生搭建了丰富多彩的探讨思想的平台，比如演讲辩论俱乐部、学生报纸、暑假福音营，还有校园查经班。清华的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12年，当时会员约占全校学生的半数，在北京的基督青年会中，清华的学生占了一半之多，成为北京基督青年会当中最活跃的分支。为了宣扬基督信仰的道理，并帮助学生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许多课外查经班， 每班不超过十人，每周一次读英文版圣经。学生们都是自愿参加，由中外教师担任指导。社会学家吴泽林教授和潘光旦教授回忆说，他们都曾经参加过梅贻琦先生所指导的查经班，林语堂先生也教过这样的查经班。1913年，唐校长鞠躬尽瘁，英年早逝。18年后，唐校长派送的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当中的梅贻琦先生，成为了清华历史上任职最久、影响最深远的校长。在清华的百年历史中，梅贻琦作为校长的时间占到了17年，从1931年到1948年。在梅校长的任期内，虽然中国内乱外扰，民不聊生，但是清华却经历了他百年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从一个单纯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成了大师聚集、思想自由、中西合璧、文理会通的综合大学。论及梅校长对清华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华之所以为清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领导。梅校长对清华的感情和缘分也溢于言表，他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其自1909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至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受清华多方培植，32年来从未间断，以为深思长思，勿爱勿护之欲，其于清华正复如此。梅贻琦先生1889年生于天津，曾经在张伯苓先生所创办的中学求学。1909年，梅先生考取了首批清华的庚款留学的机会。在美期间，他参加了基督青年会的夏令营，并找到了心灵的归宿，成为了基督徒。此后，他积极参与学校的基督青年会和中国学生的基督徒聚会。在大学毕业时，担任了全美中国学生基督徒协会的财务总管。1914年，梅先生获得了电机工程学士，毕业回国。是年10月，他被聘为天津基督青年会干事。1915年回清华教书。1918年，梅先生主持基督青年会在圆明园遗址举行了特别会议。1921年，他再度赴美进修获硕士学位。回国前，梅先生遍游欧美，着重考察各地的基督青年会的运作方式和精神追求。因着他的公信力和亲和力，1926年，没有博士学位的梅先生在博士云集的清华被选为教务长，并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作为一位基督徒教育家，耶稣基督提倡的“非以义人，乃义于人”这句话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核心价值，出自于圣经当中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样的精神贯穿于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的努力之中。在校长的职位上，他遵循圣经中马可福音第10章44节当中，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样的教导。他逆袭了几千年儒家传统中上尊下卑的权力秩序，把校长的职位看成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仆人。梅校长上任之后，做出了一个让人费解的举动，在行政上主动削弱自己作为校长的权利，并放弃校长的特权。家里工人的工资由自己付，电话费也由自己来付，连学校供应的燃煤也不要。可当他遇到认为应当为清华学校花钱的地方，则出手非常大方。他认为清华有点钱要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正是因为梅校长作风谦和，甘居幕后扶持员工，民主公正，清华才得以吸引了当时很多的大师来任教，使得清华在极短的时间内由一个留美预备学校一举跃为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梅校长不看重大楼，而看重大师，而他所定义的大师不仅是学问好，更是要在道德上堪称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呢，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解树立榜样。梅先生把建立多元化的大师团队、维护思想和学术的自由以及民主治学作为办学的灵魂。他主张大学教育应该有独立于政治的自由，教授和学生应有学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 而这种教育管理思想是来自于他的基督信仰。在抗日战争期间，内忧外患空前，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清华被迫搬迁。但是由梅校长承担主要管理责任的西南联大却成为了中国教育史的鼎盛丰碑。受益于梅校长的公平民主的管理和在各种势力之间的竭力斡旋，西南联大实现了三校融合，大师云集，为中国守住了一方学术绿洲，使学生们获得了卓越的教育。当时在哲学系念书的殷海光先生曾这样描述他在西南联大的求学感受：从保守到维新，从全盘西化到本位文化，从欧洲思想到孔孟思想，从甲骨文到英文，从唐诗到十四行诗，从楚辞到莎士比亚，从老庄到休谟，形形色色，好一个文化共同市场，真乐坏了我们那些青年顾客。我们确实受了心灵的鼓舞，校园内朝气蓬勃，歌声洋溢，思想开放，充满信心。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也充分地享受了治学的自由和治校的民主。据说哲学系的两位教授冯友兰和金岳霖在路上相遇，金岳霖问：知生到什么境界啦？冯友兰答：到了天地境界啦。冯友兰提出了人生四个境界：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吴宓沿袭了黑格尔的思想，把人生分为天、人、物三界，以天为本，宗教事业；以人为本，道德事业；以物为本，所谓物本主义。两人默契一笑，擦身而过，各自愉快地去授课了。梅校长不仅重视大学团队，也努力营造从游式的自由而和谐的教学氛围。他说：学校有水也，师生有鱼也，其行动由游泳也，大鱼潜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只以奏记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意不其远哉。梅校长看到师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和老师的身教是启迪学生心智的重要环节。梅校长以身作则地颠覆了中国几千年儒家思想里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和上尊下卑的等级观念。他用一生的言行举止实践基督的精神，为学生们做好了最好的仆人式领导的表率，激励学生们勇于做平凡人，奉献自己，服务他人。梅校长于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湾，他将自己近50年的人生默默地奉献给了清华。他一生留给清华最宝贵的礼物，不仅是一套英明的治学思想，更是一个平凡而高尚的人格榜样，和从他的信仰中结出的柔和谦卑、至愚至善的果子，可供无数的清华后人从善而游。活水长流。1977年高考恢复，清华正式重新招生。80年代初，随着意识形态的松动和中美建交，清华又开始向海外公派学生和学者。随后自费出国留学的清华学生人数也开始逐渐增长，更多的清华的教授曾在国外留学或访学，中断了近半个世纪的中西交流的景象又复苏了。清华也重建了人文学科，以期重振当年文理会通的盛况。很多学子不仅在清华和海外学习理工人文知识，也像唐国安、梅贻琦先生当年一样，感受神的大爱和接受天启的真理。我们这28位校友的在校时间涵盖了从1978年开始的近40年的跨度，纵横了世界、亚欧美大陆的人生轨迹，更反映了从追求学识和成就到探索终极真理和寻找心灵家园的历程。在这个文集里，你不仅看到了一个个学子上下求索、止于至善的追求，更可以看到神对每个人奇妙而独特的带领。清华学子的身份本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我们这些校友联合写作自己的人生故事，一方面为了彰显神在清华百年历史中的作为，另一方面是为了打破两个盛行于世的错误认识。第一个错误认识：只有不懂科学、缺乏理性思考的人才会信上帝。这个迷思的出发点是对神的信仰是唯心、不符合理性、没有科学依据的。 但是我们的见证可以让你看到，即便是在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受过严格理工科训练的人也会信上帝。而且恰恰是因为我们对科学的严谨探索和对真理的认真追求，才使得我们看到宇宙和生命的精美与复杂，从而更加相信并赞美神的存在与创造。科学史上众多的学科鼻祖，如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开尔文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信仰上帝不是反理性的，而是符合并超越理性的。信仰上帝不仅不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反而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第二个错误认识，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高等教育、显赫成就就能够得到幸福满足。自古至今，儒家血统宣扬学而优则仕，激励无数年轻人奋力追求出人头地，从而过上幸福无忧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经历可以让你看到，再聪明能干的学霸也无法解决自己的罪性所带来的生命意义的虚空、人际关系的破碎和身体死亡的绝境。毕业后，我们努力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专业知识来推动的科技、法律、管理、教育的发展，然而这一切的发展虽然能够带来外在世界的繁荣，却仍不能够使人摆脱心灵和身体的绝境。当我们看到自己生命的绝境，并愿意转而回归上帝的时候，那使我们突破绝境、脱离黑暗的基督荣光就降临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8节到79节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曾经在清华教过书的林语堂先生，在他60岁写的《信仰之旅》中说，耶稣的世界是阳光下的世界，我们都愿走进这个世界，沐浴神慈爱威严的大光，驱赶我们心灵的蒙昧，再造一个智慧与丰盛的生命。他看到其他人间的哲学和宗教与基督信仰相比之下，就像微弱而短暂的蜡烛，所以在人生之旅将近终点的时候，他欣慰地说，把蜡烛吹灭吧，因为太阳升起来了。纵观清华的百年校史，神的恩典和真理从未间断，仿佛清源活水穿越水木春秋，浇灌众多学子的心灵。据我们不完全的了解，改革开放以后，清华校友中不仅有千百位基督徒，而且至少有几十位做了牧师和传道人。唐校长写于140年前的信仰宣言，代表了今天基督徒校友们的心智。深知上帝之造化，写我辈脱离黑暗之邦，来到耶稣基督荣光照耀之地，仅谦恭甚赞我天父之仁慈和善良，实感上帝拯救我辈于世俗，转变我辈之灵魂，我辈之生命，以致自己之一切，以服务于上帝之使命和荣光。你正在面对人生困境吗？你正在寻找心灵的平安和归宿吗？愿信仰的光通过我们的见证照亮你的心，愿来自于神的生命活水使你得到最深的平安和永恒的满足。
你白白赐我活水喝，使我永远都不干渴，靠着主耶稣恩典，我充满喜乐。你医治我空虚心灵，创伤的心你来抚平，寂寞困苦的心声只有你。